今天读创世纪四十五章。
创世纪四十五章，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
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
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
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
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入法老的腹，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
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
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
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
你们也要将我及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
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
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
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
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
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
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
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
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
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五套衣服，
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
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
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
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
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
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
在上一章我们看到约瑟利用银杯来试炼他们，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杯一方面指着主的杯，那主的杯指着他的苦难说的，指着他的十字架说的，那这个杯不仅我们主要喝，他说我们也要喝。这边特别讲的银杯是讲的救赎说的，所以这是讲的十字架。那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银杯是约瑟的意思放的，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试炼，一切所谓的十字架都是主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怪环境，我们也不要去怪人，我们应该从主那里亲自来领受。我想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如果我们认识这一点呢，我们就里面就有安息，否则的话呢，我们一直在跟人在争，跟事情在争，我们永远得不到安息。那主的十字架就这里的银杯呢，能够带给我们两个主要的事情，一个呢就是使我们，他说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所以十字架一方面的工作呢是要对付我们的己生命，让我们不爱惜自己，让我们愿意在十字架上呢能够对付我们的己。另外一方面呢，他是讲到从谁让你收出来就做我主的奴仆，换句话说，十字架能够折服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做主的奴仆，做他爱的奴仆。那讲到十字架，我想我们必须要在知道在圣经上面特别提到的几个点。第一个点呢，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借着主的十字架呢，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所以我们一接受他，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所以十字架呢是使我们从罪的刑罚里面得到赦免，罪的刑罚得到赦免。本来我们应该得的杯，我们得的份呢是神愤怒的杯，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受神严厉的审判，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还有审判。就因这主十字架呢，使我们能够在罪的刑罚底下我们得到赦免，这一点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很清楚，这是靠着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但另外一件事情呢，许多的神的儿女不懂的，就是十字架呢也能够使我们在罪的权势底下得到释放。换句话说呢，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第二点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第一点，罪的刑罚使我们得救，就得永生，得救。但是我们虽然罪得到了赦免，但你发觉呢，从我们的经验来讲呢，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好像罪的权势还是控制着我们，我们脱离不了它。这是我们许多人的经历。除非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十字架呢，也能够使我们从罪的权势底下释放，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那十字架怎么样使我们能够从罪的权势下释放呢？这就是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这一段我想我们很熟，但是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段经节了。我们曾经也提过，我想我们再重复一下。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看见没有？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啊十字架在这一方面的那个能力的话呢，我们仍然是做罪的奴仆。我们每一次犯罪以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他的血就洗净我们，可是我们还继续犯罪。 好像神的救恩没有完全，但是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不懂。我们不懂的十字架呢，不但使我们免去了罪的刑罚，还能够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怎么做呢？就让我们必须要看见，就是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所以你看十字架上面一方面讲到主为我们死啊，代替我们死，因为本来我们应该被钉十字架的，他代替我们死。但另外一方面呢，十字架还有同死的这个经历啊，同死就同定。换句话说，主不仅为我们死了，当主死的时候呢，他也把我们摆在他的里面，我们跟他同定了十字架，这一点非常的宝贵。所以这里讲到因为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启示，这不是头脑的知识。我们可以在这边讲了这一段话，我们听了也懂了，但是我们没有启示，没有在灵里面真的知道的话，我们不懂得这句话多宝贵。但如果我们有启示，我们就看见因为知道有了这个启示，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在原文意思说已经和他同定了。主2000年前在定十字架的时候，很奇妙，神就把我们摆在里面跟他同定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这一点的话呢，就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是旧人，有一个是罪身，就罪的身体，还有一个罪，这三个主角在这里。你看到在这里有三个，可以说有三个人，一个是罪，一个是旧人，一个是罪身。罪在我们里面原来是做主的，所以当我们从亚当开始犯罪以后呢，罪就在我们的里面做主了。罪是在背后里面呢做主人，叫我们犯罪的那一个人。那我们的旧人呢，在这边就好像一个家里面主人的管家那我们的罪身呢，我们这个外面这个身体，这个罪身呢，犯罪的这个身体呢，就好像仆人一样。所以主人在那边叫管家去指挥管家做事，那管家就叫仆人做。那神并没有对付这个罪，所以说呢，今天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呢，我们的里面的罪就死了，罪没有死，罪还在。也不是说神也不是对付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外面身体，我们的身体被对付，只为我们死了。那神对付的是中间这个管家，就是我们这个旧人。换句话说呢，他把这中间的这个管道给切断了。当管家失去了功能以后呢，罪身呢就灭绝。灭绝在原文的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罪身就失业了，他本来一直在听罪的命令，在那犯罪，现在呢中间的那个传达命令的已经没有了，死掉了，所以他听不到那个命令以后，这个罪身呢就不再继续犯罪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就是神不是在对付罪，神也不是对付罪身，神在这里乃是对付我们的旧人。当我们如果真的看见了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了，我们的罪身就得到释放了，我们不需要再做罪的奴仆了。我们以前是受罪的辖制，在里面那个罪呢，想要叫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去犯罪，我们要去赌博，他就叫我们的旧人，在我们旧人里面怂恿我们的旧人，所以旧人呢就听了他的命令，就叫我们这个，我们就去赌博去了。那今天因着这个中间这个旧人呢，我们那个老旧从亚当来的那个旧的生命呢，已经与他同定了。如果我们看清楚了这一点呢，我们这个罪身就不需要再受罪的命令，我们就得到自由。所以接下来呢，所以你看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他说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啊，向神是活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如果我们一直看我们自己啊，如果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我们发觉我们没有死，我们旧人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但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你要在哪里看，你不是看你自己，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看。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说，我怎么看自己老是还没死呢？因为你看错了，你站错了地位了。 你要看在基督耶稣，你当基督耶稣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死了，他死了没有？他死了。我们是看他，因为他死了呢，我们在他里面呢也与他同定，所以要这样子看。而且这里的看呢，它在原文不是看，是算。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用看的啊，我们一看就灰心了。但神没有意思叫我们看，他叫我们去算。算就好像算算数一样，你知道，二加二等于四。这不管你怎么看，你可能看不出来，我二跟二为什么是四，你可能看不出来。但你用算的话，算就脱离了这情感的问题，算是意志的问题。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用你的情感去感觉，神没有意思叫你用情感去感觉，神没有意思叫你用手去摸，神也没有叫你去怎么去做，神的意思叫你去算。换句话说，这是意志的问题，这不是情感的问题，这不是心思的问题，这不是感觉的问题，这乃是意志的问题，你要去算。所以每一次如果你真的看见了，然后你就要必须要凭着信心去算，然后最后呢，你要把自己献给神，所以后面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接下来就是奉献，把自己奉献出来，最后就有了成圣的果子。成圣的果子，你知道我们本来在基督里，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地位。但是你有了圣洁，你还不一定有圣洁的果子呢。圣洁的果子是这样子来的，你必须要有这样，首先你要有这样的启示，然后你要有这样的相信去算，然后把自己奉献，就会产生成圣的果子。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经历了，我们不在自己里看，我们在基督里看，我们站对了地位，我们一直要持守到这个地位。所以每一次罪来试探我们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站好这个地位，我们已经与他同定的职位，我们很容易就被掳去了。那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还会失败。那失败的时候呢，首先你不要看自己，你要看主，而且要去算。如果你站在这个的时候，慢慢你就发觉呢，你就慢慢就会结出成圣的果子来了。你一直看自己，你只是做罪的奴仆。你一直在基督里面看，而且站住在你的地位上呢，你就会产生了这样的果子。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样呢？我们要看的结果，我们才相信。我们要看见我们这个人改变了，我们就相信真的是这样子了。但神的意思正好相反，神的意思说你要先相信，然后你就会看到神的果子，你就看到成圣的果子。所以你看，这就是信心。信心就是不看自己，是相信神所说的，因着相信呢，你就有了结果。我们人是何等的盼望，先看到结果才相信。所以属灵的原则总不是叫我们先去看见，是先相信你就会看得到。如果你要等到看到了你才相信呢，这就不是相信，真的相信。在我们人的想法里面，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啊，我们的旧人是可以改造的，我们盼望把它改得更好。但是神的眼光呢，神看我们呢已经坏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救了，所以神说他只配死。所以神的做法是把他同定，是定死他。这是神在我们看的。所以如果神都觉得我们这个肉体这个旧人没有办法了，只配死的话，我们就不要再去改造我们自己。所以你看，这是脱离罪的权势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已经与他同定。所以在十字架上我们一定要记得两点啊。第一点呢，是对着我们罪的刑罚说，这个主的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我们已得到赦免了。为着对付罪呢，我们必须要看见不是血的问题，是十字架的问题，说到我们已经与他同定。但是我们也知道十字架啊，不是你一定就死的，对不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还钉了6个小时，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被钉的时候他可以下来，很多人在刺激他说你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但主没有下来，他在那里继续坚持着，所以他一直死在十字架上。那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 过程受不了我们就下来了，所以我们因为这个过程很长，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圣灵，需要圣灵来保守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加力。那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想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讲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我们看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特别提到舍己，就是如果你发现就是说你看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是罪的诠释，一个是罪的刑罚。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我想我们就很满意了。但我们很满意，神还没有满意，因为神要我们对付的乃是己。你知道对付己比对付罪更深，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想如果我们对付了罪已经不得了了，真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对付罪，在人的眼中来看已经很好了。这也是很多好像在人来看很好的人，他说我没有犯什么罪，但你发觉呢，现在神看的不是罪的问题了，神看的是己的问题。在约伯的身上你没有看到他的罪，但是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己。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给我们看见了，现在是舍己的问题了。所以一方面是对付罪的刑罚，一方面是对付罪的诠释，但更深的呢是对付那个己。为什么要对付这个己呢？那这个己如果我们胜过罪了，己还在的话呢，我们可能就回复到像亚当的那个当初还没有犯罪的那个生命，他是有个己的生命。但这个己的生命呢有两个倾向，你可能是倾向神，你也可能是倾向罪。所以换句话说，你那里你还有个己在那里，你随时还会堕落的。所以那是己的生命要对付，这是更深的工作。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能够对付罪已经了不起了，但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个己要对付，所以这是更深的，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胜过罪，当然我们谈不上胜过己。但如果今天我们能够胜过罪，能够过多得胜的生活呢，我们还需要看到这个己的问题。因为己包括了，己是代表我们的天然，这包括了呢不仅仅是不好的一面，犯罪的一面，己还包括好的一面。这好的一面是我们不愿意舍弃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那么好，为什么还要舍弃？难道神不要这个好吗？没有错，神就是不要这个好。为什么呢？因为神不仅仅看结果，神要看源头，神要看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出于他的，不是出于他的，即使是对的，神也觉得不对。所以如果不是出于主的，主说你们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这都是好的，但主说我不称许你，所以你就看见源头的问题了，不仅是结果的问题，这也是源头的问题。那这个己要怎么办呢？就是背起十字架。所以主在这边特别是提醒我们，就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十字架是天天要背的，每一天要背的。因为今天我们没有，今天我们背了我们能够胜过了，明天没有背，你看我们的己又出来了。所以这个己是天天要背起十字架的。所以你首先你就看见，如果要人跟随主的话就当舍己。舍己就是意思就是说否认自己，每次自己要出来一个意见，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你要否认掉你要否认掉，你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就是说到了今天我有一个意思，那神有一个意思，神的意思跟我意思不一样的时候呢，就打了一个叉，这就变成十字架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放下自己的意见然后接受主的旨意。所以你看他说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然后才能够跟从。所以主在这里呼召门徒他不是对信徒说的， 情。那今天我们都觉得我们只要相信就好，相信主你就得永生，没有错，相信主就得永生。但主不仅是呼召我们相信他，主更是要我们来跟从他。所以跟从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都是被主拣选带来跟随他的，所以我们能不能跟随的彻底，这跟我们将来在国度里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启示录你就看见了，那些得胜人是蒙召被选还要有忠心的人。我们今天不但是蒙召，我们还要被选上。我们蒙召了表示我们已经相信接受他了，我们被选上了我们还要跟随他，我们还要来跟从他。有忠心的就是说他不但舍己，他背起他的十字架才来跟随他。所以这一点就是更深的功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接下来讲的，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在原文就是要救自己魂的，那个己的，一定会上吊魂。那什么叫做救自己的魂呢？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出来的很好，你要保守它，你把神的旨意放一边，你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你就救了自己的魂，你就上吊魂。凡为我上吊魂的呢，就要得着魂。你看到没有？什么时候你舍己的时候，你反而真正得到从神来那个生命。接下来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赔上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要拿什么换生命？换句话说，我们一直要保守我们的魂，保守到一个地步，就算全世界都给你了，但你把这个魂丧失了，你仍然没有益处。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就主来的时候。主来的时候呢，是在荣耀里面要来。我们知道主快要来了，当他来的时候，他是在荣耀里面来，而且是同着众使者一同降临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降临的时候呢，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个人什么行为呢？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坏事的问题，这个行为是更深的。这个行为是代表你是不是有舍己，你是不是有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但我实在告诉你，站在这后面就提到了那国度的问题了。所以你就给我们看见呢，这是一个更深的功课，对付己比对付罪更深。当我们真正认识十字架，而且真的行走在这里面的时候，你发觉我们这个人要改变了。这是我们上一章讲的，犹大跟他的弟兄改变了。他们怎么改变？因为银杯在放在他们口袋里面试出来了，十字架呢就试炼了。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上一章讲的创世纪的44章，你看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他们改变了，因着十字架带进了他们的改变。所以如果我们在十字架上这条路上来走的话呢，你就发觉我们得着生命了，上吊魂就得着了这个真正的生命。这个生命的彰显呢，就是我们那章所读的后面的这些他们兄弟的话。首先我们看见呢，他们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就回城去了。因为当便雅悯被找到以后呢，他们就一起回城。我们就看见他们这些人改变了。以前他们是什么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为他们只要不喜欢这个，他们可以把它卖掉。那现在呢，照理讲便雅悯被抓到了关他们什么事啊？他们约瑟都可以舍掉了，他们便雅悯舍掉不是更好吗？但是他们不一样了，他们从前是这样的，但是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呢，他们这个人改变了。他们现在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他们甚至没有责备便雅悯了。即使真的他们觉得便雅悯真的偷了，他们也没有责备他。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跟他一同回城去，他们活出了彼此相爱的心。所以十字架呢，破碎我们，让我们能够顾念别人，与人家同甘共苦。十字架第一面，不仅如此，我们看见18节，他讲了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犹大称他主。你如果读创世纪44章，你发觉啊，最少有7个地方 犹大一直称约瑟为我主，我主，我主。十六节、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二节、二十四节，还有三十几节啊，都是称我主。三十三节，这说出了什么呢？你知道，本来我们这些人啊，非常骄傲的。那现在呢，我们能够降卑，我们尊主为大了。这十字架的另一个工作，十字架不仅是把我们的自我中心这个摧毁，也神让我们的骄傲降为卑，所以连连称主，尊主为大。第三个就是二十节，他讲到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你知道以前他是一个背利的人，他不怕父亲伤心，他把儿子把他的兄弟给卖了。现在呢，他懂得体谅父亲的心意，所以一个被十字架制作的人，他懂得体谅父神的心意，我们懂得体谅父神的心意，不再做一个悖逆的孩子。然后我们再看，就是到了四十二，三十二节，我们就看见要为童子作保。换句话，他不再是做一个背信的人。以前他说什么他可以不承认，可以说谎，但现在他愿意为这童子作保。他不再做个背信的人，他愿意呢坚守自己的诺言。最后我们看见他愿意替这个童子做主的奴仆。换句话说，他不再自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一生做主爱的奴仆。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从借着这个犹大就彰显出来，他们兄弟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所以后来我们那上面也提到，圣经上就借着犹大作保给我们看见，后来在他的子孙中，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为我们在父的面前做中保，为我们代求。你知道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得罪了父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实在是应该是被应该死应该做奴仆的，但是我们的主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像天父说，他们若亏欠了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所以最后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何等的重要。那今天呢，很多时候讲句实话，我们软弱，我们逃避十字架，结果呢，我们就做了这个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敌人。你知道首先在当这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他们出来迦南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就是腓力斯人。腓力斯人跟以色列人其实很像的，他们都是从埃及这边过来的，他们到最后结果都是到了进了迦南地了，只是过程不一样。我们曾经讲过，以色列人过了两道河，对吧？一个红海，一个约旦河。第一道河呢，是代表他对付世界，他不再爱世界；第二道河呢，约旦河是代表他不再体贴肉体。那腓力斯人不一样，腓力斯人呢，一下就从海边就进去了，他也到了这个迦南地，他没有经过对世界的对付，对付肉体，所以他也混进来了，就这成了以色列很大的敌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逃避世界啊，我们就成了我们属灵成长的这个主要的敌人。什么时候我们还爱世界，还贪恋世界，还体贴肉体，就成了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最大的拦阻。不仅是这样，我们也成了弟兄姊妹的拦阻。你发觉在教会里面，一个体贴肉体爱世界的人，反而成了那些真正愿意追求的人的拦阻。所以这一点我们就看见十字架的宝贵。所以我们真的看十字架的，我们不但不逃避，我们还要甘心乐意的从主那里接受。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十字架是很苦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借着这个十字架呢，神把他的爱浇灌下来，让我们在爱中，我们看到原来神管教我们是出于爱， 因着爱的缘故，我们就愿意顺服，做他爱的俘虏，从他那接过来，而且能够为着这些，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是四十四章，那我们就来到四十五章。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他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你看约瑟在这里情不自禁，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他的弟兄的悔改，悔改，他就没有办法，他就必须再也装不下去了，他必须要相认。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如果约瑟不把他自己启示给他弟兄的话呢，他弟兄还是不认识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如果主没有向我们启示，我们是不认识主的。所以属灵，所有属灵的事物啊，属灵的东西啊，都是从启示来的，我们需要启示。但一方面你知道吗，神乐意启示，神实在乐意把他自己把他儿子启示给我们，这是神的乐意，神喜欢这么做。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我们人这边呢，我们首先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有个光景出来，就是这里看到这个光景。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觉得有很多点我们要注意到的。首先我们知道根据主的话啊，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你首先你要需要有主的命令，意思就是你要有主的话，然后呢你还要遵守主的话啊。主说这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看他把主愿意把他自己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要主向我们启示呢，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要读主的话，我们必须要遵照主的话而行，就是说活出像你看像这边活出弟兄相爱的光景出来。你看这弟兄相爱光景一出来以后呢，主就显现了嘛，约瑟就向他们显现了嘛。所以我们需要有主的话，需要有主的需要有遵守他的，顺服他话，顺服他的命令，正的光景，光景一出来的时候，你发觉主的启示就是。所以在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团契里面，你会发觉呢，主特别乐意启示他的自己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这就是团体来说的。那就是个人来讲呢，我们知道诗篇告诉我们啊，耶和华向敬畏他的人亲近，他必将自己的约，将自己的秘密啊，就启示给他们，指示他们。所以就这个人来讲呢，我们需要是一个亲近主的人，需要是一个敬畏他的人。所以你看到这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教会方面的，一方面是个人方面。但是你知道我们常常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读主的话，也不能够遵守，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不懂得敬畏，也不懂得来亲近他。但主也怜悯我们。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什么，就是两个门徒下了以马忤斯去，记得吗？往以马忤斯，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啊，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是十三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啊，正当那日，就主复活以后啊，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里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二十五里，大概等于十一公里左右啊。换句话说，他是从耶路撒冷下到以马忤斯。耶路撒冷是代表教会说的。以马忤斯呢是代表世界，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的，我们从耶路撒冷下到以马忤斯去了。耶路撒冷是很高的，以马忤斯是比较低，所以它是往下坡走。很多时候我们离开了主啊，离开了肢体，离开了教会呢，我们就往世界去了，我们就下坡去了。
他们虽然这样走，他们彼此还谈论这一切的事，就是主被钉啊，主复活的这些事情啊。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你看到没有？他们也没有敬畏神，也没有怎么，他们可以说开始堕落了。但主亲自就近他们，你看，所以主实在是恩待我们。让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但很多时候我们糊里糊涂的，我们就下去了，主就来挽回我们。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但他们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往下坡去了，主还是在我们旁边，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眼睛迷糊了，有鳞片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就问他，你们在谈论什么事呢？他们就说，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你看他们其实在谈主的事情，但他们脸上有愁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谈主的事情，谈我们还是有愁容，我们没有办法卸下我们的重担来。主就在旁边，但是我们一谈着还在那边忧愁，哦，这是我们的光景。那有两个人啊，一个叫格留巴，就说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主耶稣就说什么事啊？他是个先知，在说话行事都有大能。那他不认识主是弥赛亚，他只知道他是个先知啊，从神来的。那真正的先知是怎么样呢？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的。我们很亏欠主，我们为主讲话，我们没有能力，说话形式都没有大能，但真正从主来的说话形式是有大能的。就他们说，他被后来被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里面的就是他。所以你看他们对主的认识，就是说希望主来救赎以色列而已，希望国度能够赶快来把罗马推翻，这是他们的观念。后来耶稣就对他们说了，无知的人啊，你们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以这么忧愁，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如果我们心真的不迟钝的话，我们满了安息的，我们不应该是这么迟钝的啊。然后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意思说基督要进入荣耀尚且还要受害，何况我们呢？我们不能够坐着花轿被抬进天堂，不可能的。基督都是这样受害进入荣耀，何况我们？所以就从摩西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话都给他们讲明了。这告诉我们读圣经的原则，你读圣经你要读到，一定要读到主的身上。所以很多人读到圣经说，这跟主什么关系啊？那旧约的都已经过去了，新约来了。所以他一听到这个人是预表主，那个人预表主，他们就不能够明白。但主都自己讲了，从摩西开始，就摩西五经开始讲到众先知，这些人都是讲了他，都是跟他有关的，都是指着自己说的。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约瑟是指着谁说的？指着主说的嘛。主亲自帮我们解明了。那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勉强留他。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好像还要往前，意思就是说主总是给我们机会，希望我们把他留住。很多时候我们就让主就走了，我们就送客了，你知道？但主给我们机会，希望把他留下来。你越是愿意强留他，他就留下来了。主给我们机会。后来呢，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你知道坐席的时候，他们主是客人，他们是主人，照理讲是他们祝谢薄饼，但主从来到主到我们的家里面，从来不做客人的。主都是做主人的，主在我们里面都是做主人的，他要祝谢，他要拨开。当他这么一做的时候呢，他们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来，然后耶稣就不见了。耶稣不见的不是离开他们，是从明显的同在变成了隐藏的同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主的同在，有时候不觉得主的同在，主都同在，一个是明显的，一个是暗中。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启示我们他的自己啊。所以这是第一节45章第一节。第二节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这里的放声大哭说出了约瑟他不是难过的哭，他实在是看到他的兄弟们这种悔改的光景， 他愿意完全的赦免他们，所以他放声大哭，这是一个赦免的爱。这也说到主向我们的爱。你知道，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主是何等的愿意赦免我们。他的心就像约瑟赦免的弟兄一样，他是何等的愿意赦免。所以我们得罪的主，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向他认罪，不要隐藏起来，我们来向他认罪，他何等乐意赦免我们。但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就好像那欠1000万两银子的人，主都赦免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欠我们10两，我们也舍不得不赦免的，还要非要把他追讨这个公道追回来。就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来赦免，主都这样赦免了我们，何况我们呢？你知道，所以彼得就说，我已经赦免我弟兄7次了，够不够？7次，一天7次，其实照人来看这不得了了，你知道，但是唯一的问题在哪里？他在那里算，对不对？1次2次3次，你看他赦免，他好像在赦免，但他实在没有忘记，还在那里算。而且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圣经，你就发现的确彼得这个人是常常得罪人的，反而安德烈，他兄弟安德烈不太容易得罪人。所以他说他弟兄，他的弟兄安德烈得罪他7次，很可能是他得罪了弟兄，他不知道，他觉得是弟兄得罪他。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不是弟兄得罪我们，是我们自己的错，但我们算在弟兄的头上，他这一次得罪我，2次得罪我，3次得罪我，你知道。所以如果主已经赦免了，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也要在主里面赦免。约瑟对他们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们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都惊惶的意思，就他们不知道约瑟对他们要干什么，要怎么惩罚他们了，所以他们惊惶起来，不知道，因为他们曾经出卖过他。那这一段话也特别讲到将来主要向犹太人、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他们也要惊慌的。主到时候要跟他讲，我就是被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你看，不管是旧约的预言也好，到了新约启示录也讲了，你就发觉呢，当主降临的时候，他们都要看见他们所砸的人。那时候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因为他们不认识他，这时候终于看见了他，他们都要哀哭了。就好像这些兄弟看到他说我是约瑟的时候，他们都惊慌。但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什么意思呢？请你们，因为约瑟在这里是宰相的地位，宰相你不能随便进前来的。但如果你能够叫他进前来，换句话，他不是站在一个宰相的地位，他站在一个弟兄的地位。你看，我们跟主亲近到一个地步，他把我们当成他的朋友，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用我们现今的话来讲呢，主怎么讲？主就是说，我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曾经跟你们住在一起的。本来主是在天上这么尊贵的，我们在地上这么卑贱的，因着他道成肉身，他成了我们的兄弟。就好像约瑟提醒他们，以前我跟你们在同一个屋子里面的，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意思就是说呢，我就是为了你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你们舍了命的这一位。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换句话说，主道成肉身到地上为我们被卖被钉，为的是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你看，约瑟是预表主的。但约瑟在这里说，他说不要因为这样子自忧自恨，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的。所以在这里，约瑟不仅是好像他很有度量，他 宽恕了他们，而是说他从所有的遭遇里面呢，他得到了一个解释，就是临到他身上的，即使是邪恶的，即使把他卖了，这些事情呢，主都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掌权，让他得益处。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同样的眼光，我们要对我们所有周遭的事情要有同样的解释。所有这些领导我们，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是被人家误会的，你都发觉呢，主在这上面掌权，要借着这些事情来造就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有安息了。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当他写了这么多神迹，人还弃绝他的时候，他怎么讲？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感谢他，以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没有任何的怨言，反而感谢是出于主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对这些事情，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认识以后呢，你不但没有怀怨，你反而满了感谢，不但满了感谢，他还能说不要自忧自恨，反而转过来安慰他的弟兄，不要自忧自恨。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环境中看见那个背后掌管一切环境的主，即使是不好的，即使人家误会我们的，都是有主的美意。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呢，你知道约瑟已经39岁了，对不对？约瑟30岁做宰相，7年的丰年，2年的荒年，所以这时候约瑟已经39岁。约瑟17岁被卖，这时候39岁，约离他被卖已经22年了。经过了22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做什么原因呢？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着他所拣选的人，也就是为着我们。你看到没有？差我在你们以先来，要给你们存留余种，要施行大事拯救，保全你们。所以在这里来讲呢，神差约瑟来是为着这些兄弟们的。同样的，今天神差我们的主来，他的旨意，他的目的是为了谁？就是为着你我。神的心意在你我的身上，为了要存留我们，大施拯救，保守我们的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样看来，差我到你们，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一切的环境都是神在背后掌权。所以你记得哈拉的祷告吗？就在撒母耳记上哈拉祷告，我想我们都知道啊。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你看都在耶和华身上，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贱也使人尊贵。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作用。所以你看见这些都是在神差主来做为我们做的事情，因为他要提拔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啊，我们就觉得这条路是对的。然后他说又使我做法老的父，全家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讲到法老父是指的法老个人的，讲到他全家的主使要他的全家的，讲到宰相是讲到全地的。所以只讲到约瑟的高层，当然也知道我们的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地的主，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所以今天呢，这些人都听见了，所以约瑟跟他讲说，你要赶快去对我到我父亲那边，到父家那边去，对他说神已经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这也告诉我们，你知道， 我们有个责任，当我们已经听到了知道了以后呢，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告诉我们的家人，告诉我们的朋友，神已经立他做主做基督了，要赶他们，请他们赶快到约瑟这里来。主也是告诉我们要把赶快请这些人来到我们这里来，怎么样呢？到我们这里来得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在你们那个老家没有安息的，到我这边才能得到安息啊！不要担忧，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他要住在哪里呢？住在歌山地。所以约瑟已经把他安排好了要住歌山地。为什么要住在歌山地呢？因为歌山地就是尼罗河的三角洲泛滥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最肥沃的土地，所以约瑟给他预备的地方是全埃及最好的地方。今天主给我们预备的也是最美的地方。歌山是什么意思？歌山有个意思就是吸引你来亲近他，吸引亲近。所以主为什么要叫他们住的？约瑟为什么要叫他们住在歌山地呢？因为好与约瑟亲近。今天主把我们摆在那个最好的地方，要我们来亲近他，要亲近他。他说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换句话说呢，他要我们与他亲近，为的是怎么样？他奉养我们，或者他要做我们一切的供应，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神的心意，你看神不是撇下我们做孤儿，神是全能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父，他要把所有的好处都给我们，这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的神是这么样的一位伟大神，我们却常常过着那么贫穷的生活，唉声叹气的。但是有一个原则你要很注意的，他是要在那里奉养。换句话说，你的地位要对，你的地位要对。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活在那个对的地位，难怪我们那么贫穷，灵里面贫穷这么苦，为什么没有站对地位吗？所以他说我是要在那里奉养你，你不能留在那个老家，你要叫我奉养你啊，你只会败落。所以你地方，你的地位要站对啊。啊，这地位是什么地位呢？就是要与我相近的那个地位。换句话说，用诗篇的话，就是一篇话是什么呢？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什么时候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你就发觉你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要在那里奉养你，他要在那里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所以你看，不仅你们看见，你们兄弟便雅悯也看见了。因为我相信便雅悯的话他的父亲更容易接受，对不对？都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换句话说呢，你怎么跟人家做见证呢？你要把主的话拿来做见证，亲口说的话。不仅如此，还有你们看见他的一切的荣耀。主的话是讲到神的话吗？主的荣耀是讲到我们的经历，我们所经历他的那个荣耀呢，你都必须要拿来告诉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就是要把主的话告诉别人，把我们从主那里所看见的荣耀，那个我们所经历到的都告诉他们。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心结都解开了，他们弟兄可以很敞开来的跟他交通了，可以讲，他能讲话，本来不太敢，不知道他要敢怎么样惩罚他们。所以神给我们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就都很喜欢， 为什么他们很喜欢他呢？因为不是喜欢他们，是因为是约瑟的人。所以你看到没有，他们蒙爱是因为约瑟的关系，我们蒙爱也是因为我们主的关系，不是我们可爱。然后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赐你们。那这里特别提醒，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那我们很爱惜我们的家具，这 爱惜我们家具是爱这个世界上提供给我们的。你知道我们如果像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看见前面的喜乐，我们就像主一样，他看见前面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那个属灵的丰富，属天的丰富以后呢，我们就很自然能够不要爱惜我们的家具。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一方面看见前面很美，一方面我们家具也不错，所以我们两只手都在抓，我们就成了什么两个支派的人，两个半支派的人，记得那两个半支派住在河东。为什么住在河东呢？他一方面呢跟世界也有关系，一方面跟这个迦南地有关系，他两边都要得到，他盼望呢在活的时候是财主，死的时候是拉萨路，他两个都要。但这边告诉我们，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为什么？因为那两个半支派是最早被掳的，他们最早被掳。所以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换句话说呢，你看他们，当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啊，神的预备是何等的完全，又有车辆又有路上用的食物。所以我们奔走天路并不是那么苦的，常常有神的同在跟供应往来带着我们。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五套衣服。你看给便雅悯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兄弟没有错，都有生命的关系，但是便雅悯是有爱的关系，所以爱所得到的特别多。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都是有生命的人，但谁是真正爱主的人呢？爱主的人唯独给他300银子五套衣服，多得太多太丰富。所以主鼓励我们要来爱他，虽然我们不懂得爱，但他把爱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对他爱有回应。你看你知道得到的丰富是有多少的丰富。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你看全部都是路上都预备的好好的。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因为他们可能会在路上相争。争争什么？不是争礼物，他们可能在互相推诿，就是说当时是你把约瑟给卖了，他说不是，我是你，那边推来推去，你知道。今天我们在走天路的路上，你知道我们也常常在争呢，不懂得相爱就互相推诿，很可能我们还彼此相咬相吞。就他们从埃及上来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拉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的确他22年过去了，都知道他死掉了，不可能了，信不来嘛，就心里冰凉了，信不来。那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就是因为不信，心里面有疑惑啊，这个救恩太大，这个主给我们的太丰，我们信不来。所以那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那我们一疑惑我们就失去了。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所以你看见，一方面呢， 他们把话告诉他，一方面把车辆让他看，所以一方面你知道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能够相信神，一方面呢借着我们的经历，属灵的经历打发来的车辆，这属灵方面的啊，就能够让我们心眼灵里面的眼睛开得开启。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数算他的恩典，这一切属灵的经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一切主对我们所说的一些话啊。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你知道在这里突然从雅各变到了以色列啊，你看前面讲的雅各雅各啊，这是突然讲的以色列，就想到他的属灵的生命在这个时候实在非常的成熟。你知道他这里他没有责备，你没看到儿子骗了他22年，他这时候不揍他们一顿，所以他没有连一句话都没有讲。雅各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温柔的人，看到没有？他怎么讲呢？他说罢了罢了，就算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的一面。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在没有死之前，主今天还留给我们日子在地上，我们不知道前面的日子还有多久，我们真的不知道前面的日子还有多久，趁着我们未死之前我们要多去见他的面，常常亲近他，就好像在哥林多前后书3:16-18所讲的，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转向主啊，这帕子就出去，我们就可以瞻仰主的荣美，好像呢从镜子里反照，荣上加荣，就从神的灵变成。所以我们要抓紧机会，常常亲近主，天天去见他的面。那我们就听到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有感动的。